我是玉萍。好，最近呢有个社会新闻引起关注和讨论啊，在台北市北投一所高中呢，日前发生了男学生在课堂上失控的事件啊。那么这名学生冲上讲台跟老师对峙，对老师拳打脚踢哦，比中指啦，并扯一攻击，一直到被赶来处理的老师跟其他同学压制之后呢，才罢手哦。那么校方回应说呢，这名学生是情绪障碍的特教生，跟老师在沟通上是有困难的。那么其实呢，有情绪控制不好啦，情绪障碍的人真是不在少数哦。你知道情绪障碍跟脑部的杏仁核有关吗？啊，今天邀请到科学老师薛正老师，带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了啊。老师你好。
一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对，就像刚刚一萍所提到的说，最近其实不只是学生打老师，甚至还出现学生打学生，然后甚至出现一些伤亡事件哦。其实这些新闻，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哇，天哪，我到底该不该把我的小孩送到学校去？大家都会觉得很恐慌。那所以，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讨论，先讨论我们科学方面，先科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无法控制情绪这件事情哦。事实上，我们情绪事实上是由记忆所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记到什么，记忆过什么，然后突然在某个时间点可能被诱发出来，或是可能被累积到后来之后，然后这样的记忆一直被累积之后，我们把它启动出一个行为模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在外表上来看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其实有时候不能够单纯只是从一个新闻，甚至说现在都有在录影啊，传到社群媒体，但是我都觉得那只是再怎么样就是一个片段的。因为在我们的脑部里面呢，负责情绪也好，负责记忆也好，是由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区域，我们把它统称叫做边缘系统。好，我们这个边缘系统是在大脑里面一个很深层区。那这边缘系统里面呢，它主要负责情绪跟记忆。那其中这蛮有趣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是中文翻译过来，英文叫做 amygdala 哈。那这杏仁核，科学家发现在以前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老鼠啊，那杏仁核做的部分破坏的时候，竟然发现怎样？竟然发现这个老鼠对于害怕这件事情，它不再害怕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在做实验的话，只要我们人要去抓老鼠的时候，老鼠会有那种自然反抗的行为，因为我们要抓老鼠起来去，做实验去打针，所以他们自然就知道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抓我起来就是要打针，对，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防御的，甚至准备想要咬你的那种动作跑出来。那后来我们把它部分的一些性能和把它做了一些药物上的破坏，说，竟然发现，哇，它变得怎样？他看到我们手过去，可是它就不出现，它不出现这种所谓的想要去攻击的行为。那当然，这样的实验不是只有我们那时候实验室做，是很多在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都做了类似的研究，而且不只是做老鼠，甚至做了比较高等的，猩猩，甚至有些精神科的医师在做他们的临床研究，也发现，在有些比如说我们讲说它容易造成这种伤害别人的行为，说是伤害别人的一些有犯罪行为的人，我们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以后，去做行为学观察，竟然发现这些人他的这个我们讲的脑部的一个杏仁核的区域，他比正常人来的活跃很多，还活跃很多。对，那话拉回来，这个杏仁核呢，事实上它主要就是对于奖励跟处罚的记忆，它会特别的去把它储存起来。什么叫奖励跟处罚的记忆？我想我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做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师会给我们拍拍手，那我们就会朝着这样的一个被奖励的行为的模式去进行。比如说好了，我们要记得带东西啦，那东西不要漏掉，老师就会给我们在联络本盖个赞。那好，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但是相反的，假如说我们今天上课啊，常常讲话啊，常被老师骂，说你怎么在讲话啊，甚至字没有写端正啊，然后被老师圈起来说罚写几次。这时候我们的行为模式就改成说，当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到字要写工整，而字要写工整这件事情，是因为建立在有可能是 因为害怕被处罚，而这害
嗯，
怕被处罚，所以我们的信任和就记起来了。因为我不
嗯，
想被处罚这么多次。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处罚不是只有两三遍，那个处罚可能要
对，
很多很
很多
多遍，
遍很多
然
遍，
后甚至要抄课文。哇，那个
对，
可能就是你会觉得哇，那算了，我们就把它写起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处罚行为的记忆。那我再讲更大家有贴切的，比如说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可以红灯右转，那因为红灯右转为什么不能红灯右转？除了危险之外，因为警察会站在那个红灯右转那个区域，那你
嗯。
右转过去可能就会被他开罚单了。那因此我们有趣的是，我们的信任核就会因为这样被记忆起来了。当我们骑到红灯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不可以右转，因为上次被开红灯。但是有些人就会想说，不然我右转看看，搞不好这次没有。啊，真的不小心，他给他转过去，哎呀，没有他，你知道吗？人们就很有趣的，他会觉得哦，好开心，
哦，那叫
这
侥
就是
幸
信
心
任核。
态，
对，我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会比较有趣，就是信任，就是他对于奖励跟处罚记忆，他就融合在这个地方，那导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被产生出来，所以情绪事实上是跟过往的记忆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说这个情绪什么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要去从他过往所发生的一些的故事啊，去做讨论啊。那我们脑部就是有这样的区域，所以，假如说又说、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鼓励。对，有时候小朋友的行为会让我们父母亲的理智线断掉，这是一定的。这是每个父母亲再怎么样的
都会面临
理
到
想
问
都会
题，
对，一定会断掉，因为 就。
理智线断掉的时候，这样。
对，然后断掉的时候，我们去骂他没有错，他的信任核，我们现在讲科普，信任核，他的确就会存在说，这个曾经被狠狠骂过，甚至被修理过的记忆被他存在。那假如这个孩子他本身是跟父母亲或者是跟朋友同样间是有好的沟通，他就会有一个可以发泄的管道，但是假如没有的话，他的这个情绪就会被储存起来，而储存起来之后。当他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可能不是明天、后天，可能是他在，国小，他的爸爸妈妈管得相当严格。假设，然后他到高中，突然觉得这样严格实在很不对，然后，但是他不是对他的父母亲产生情绪的一个发泄，他对他的老师、对他的同学，因为老师、同学他的指责，让他想到他过往好像也被这样去讲过，可是他是不服气的。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去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被理解，或是他没有把他的行为去被人家好好的去做一个疏通，所以他当下就把认为说你们又来了，哦你们又来了，所以他的情绪在那个时候就被大大的爆发出来，
所以这个情绪上面会有障碍，跟小时候的生活经验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爱说，小时候啊，爸爸妈妈骂我们，我们还不是这样长大。对，我常听到很多这样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也都会这样想过。可是现在的社会环境跟我们过去的单纯的环境真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其实在一些的节目中有提到，现在的饮食啊，现在的状况也跟食品添加物也不一样，而这些状况种种都有可能去造成。我们在现在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我们看起来说，哎，这些行为怎么会他把它放到这么多，甚至连老师们也没有办法去在当下去处理这些，然后就会引爆出一个看起来是冲突点，但是事实上，我们通常会去提的，回头去想说，我们看到听到信任核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信任核它本身就是奖励处罚记忆形成之后，它会。开始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这行为模式我们会希望说他能够往良善的方向，所以良善方向就是我知道做什么事情我会得到奖励，而这个奖励是可以利他利己的。那对于做什么事情我会得到惩罚，我会知道说这个行为我不要做。我们应该要引导孩子往这个方向，所以有时候常在指责孩子不对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后面我们还是要给他。去做引导式的说，为什么我们当下会这样去说你，会这样去讲你？我觉得要后面这个动作。那 第二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教学现场上面哦，其实也不能够完全都这样说啊，这老师啊，给我们小孩贴标签啊，或干嘛。其实有时候教学现场上面，我觉得亲师之间它本身就是个合作关系。那老师他也是人，老师他也有他的情绪在，所以他有时候面对这么多孩子，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一堂课在国小40分钟，国中45分钟，那其实在这么短时间里面。他要还有进度上压力的时候，他免不了会受到情绪，万一状况比较不稳定的孩子会波动到老师的情绪。好，这是我觉得我们在教学上面会看到的。那当然，这也跟老师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会有关系。所以我说觉得说，你当我们去看到这些新闻事件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用很去担心说我们孩子会不会，而是我们反而要。多跟孩子去了解，说他在学校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感觉？而这感觉是让他开心的，那我们开心，我们就可以顺势去引导说好，那你就继续的开往这开心的方向走。可他只要开始讲说他有遇到什么事情，他因为害怕，所以他被迫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大人。小时候的成长的一个模式，我们去互相比对。所谓互相比对，不是说我们小时候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觉得不是，而是我们小时候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小时候比较不懂。那我们现在身为父母亲，我们知道了。我希望我们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记忆，或者影响我们长大。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情绪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不要变成我们有时候这样突然爆掉的一个情绪的表现上面。我觉得应该从这些。社会新闻，我就不是不跟孩子去谈，甚至就把它盖起来，而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机会教育。然后就教育的时候，也不是说指责说是老师对，还是同学错，还是颠倒过来，都不是，而是它是一个新闻事件。那我们要回到家庭里面来，然后来跟孩子去分享哦
对。
彼此的这些情绪上的一个部分。有时候孩子他听有时候就突然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我在之前哦，谁谁谁对我怎样，那时候我很不开心，或是谁谁谁你那时候你跟我讲这句话，那时候我是不开心的。我觉得当他愿意讲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上心里面就得到一些释放，而且释放绝对是好事。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家长对孩子要多一点的陪伴你才可能有更多的沟通哦。就是说，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观察说小孩子是不是有情绪障碍上面的问题，或是情绪控制不好的问题哦。比如说常常会有随便乱发飙啊、不知收敛啊，或是脾气暴躁的状况哦。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大人要学习先控制好自己嘛，对不对就是说，你可能是需要去。学习情绪管理的，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蛮重要的。大人也是先需要去学习之后呢，才能够告诉孩子他该怎么做，或是他可以怎么做这样。
真的，真的，刚玉萍讲没有错，我们大人要学习，因为我们大人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大人长大了嘛，所以我们那种制约能力会比孩子强很多。可是就是因为制约能力强很多的时候，万一我们大人又没有办法。做好情绪的，我就觉得情绪控制应该伴随会有情绪，宣泄的一个缺口。但是宣泄不是直接抛空出去，而是你可能可以转移你的焦点，看书啦，或是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而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大人的情绪，而不是有些大人情绪，它不是直接爆掉，它可能直接走向比较忧郁的架构去。让自己提不起劲来。那当我们大人提不起劲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基本上我们也，因为我们大人都没办法处理好了，我们不可能去处理孩子的情绪，而处理孩子情绪只会变成那种恶性循环，因为他来烦我们，我们今天不好了，所以他自然就只好你会骂他回去，所以会形成一个相当不
不
好
好
的一
的
个
现
低气
象。
压状况。对，那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这就是人的部分。因为我们人其实就是有波动，只要我们在这个波动的范围里面，我们不要让它的波动拉高或变得太低。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脑袋里面，我们的上天有给我们一个很好去管理奖励跟处罚记忆的一个重要的神经核区在那里。那我们要善用它，那善用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行为一直走在一个比较正确而且比较轻松的道路上面。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杏仁核，它事实上是恐惧行为的一个记忆点，但是它也是奖励行为的一个记忆点，是我们常讲喜悦跟罪恶这两个东西是一个是所谓的平衡的概念。那我们需要喜悦多一点，然后罪恶少一点，
对的。对，但就是跟这个生活上面的经验的累积有关系了哈。所以建议家长是说呢，就是孩子有脾气的时候呢，你可以引导他去把他说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的一个反应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看让他可以发泄情绪，在一个正常的管道上面，看要怎么样去学习控制脾气，或是发泄他的情绪哦。然后呢，再引导孩子可以经历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情绪上的一个管理了哈，我觉得这是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都应该这么做哈，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管理变得更好，才不会在社会新闻当中我常看到说有怒怒族啊，或者是说看到别人看你一眼你就想要打他啦，或者是说吃饭的情况之下跟别桌一言不合，然后就要这个。打架啊什么之类的吼，所以我觉得说哈，情绪管理这一个部分还蛮重要的，这样子吼。
对
那
对
么，
对，所以这些设计我都会希望说，我们大家，我们记得我们脑袋里面就是这个杏仁核会帮忙我们，但是我们所有的社会新闻没有错，都有模仿效应，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当父母亲的，我们除了自己控制之外，就是我们要学着把这些新闻当成是一个转化给孩子的一个正向分析的教材，我们不要去论断是对或错，我们只是因为它就是一个被就是片段的新闻事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当事人到底怎么样，我们只能够提醒孩子说这些是我们的镜子，这样就好了。
对，然后呢，我看到有一本书哈，就是那个就讲到 EQ 的书哈，他讲到说情绪管理的部分哈，他说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呢，请你先深呼吸，然后呢，向你的大脑发出刚刚你有说到杏仁核嘛，哈，就是说向你的大脑发出正向的资讯，说你做得到的，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你可以继续加油这样子哦。或许呢，就像老师刚刚说到的嘛，这个杏仁核它有这个奖励跟所谓
处
的
罚的，
处罚的一个机制在嘛，哈，所以我们应该给大脑更多正向的一个讯
是，
息，那它可能就会朝向比较好的方向。
对，所以但是这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往前做。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一些生活上不开心的东西会少了一些，啊，开心的东西会多一些。我觉得都是慢慢去累积出来的，嘿。
对，好，那么今天呢，就带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这个杏仁核跟情绪上面的一个关系到底是怎样哈。那么也谢谢薛宇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大家再见。